重生真理第五章，得了重生的人还能犯罪吗？我们现在所要讨论的问题并不是得了重生的人还可以犯罪吗？圣经对这个问题已经给了一个很清楚的答案，说凡无可。我们的问题也是得了重生的人还愿意犯罪吗？没有一个得重生的人还愿意犯罪。一个人愿意犯罪，就做证明他唯得重生。我们的问题更不是得了重生的人还应当犯罪吗？这问题简直不同问题。世上没有一个人应当犯罪，我们的问题乃是得了重生的人还能犯罪吗？换句话说，就是得了重生的人还有没有犯罪的可能性？许多虔诚的信徒因为不时明白这件事，一直自取了许多无谓的惧怕、忧愁、死亡、痛苦。这些人是真实信主得了重生的人，他们在悔改信主的时候是那么样的为自己的罪忧伤懊悔，那时他们恨罪到了极点，他们定义一生与罪断绝关系，他们决志不能不犯罪。他们想，你既然这样恨恶罪恶，必须离去罪恶，一定可以一生不再犯罪了。不料过了些日子，他们已犯罪了。但是犯的还是在人眼中可以重大的罪呢。他们在那时或者因此怀疑到他们自己重生的问题。他们想，恐怕他们自己还未得重生，要不然他们怎么会都犯了罪呢？如果他们听过什么人讲道说要重生的人一定不能再犯罪，他们更会信自己属于人的重生。他们既然以为自己的重生，自然要再去追求重生的经验，他们再去悔改，再去信主，在恳切的神面前有罪自备。他们想，现在他们得重生了，今后可以不再犯罪了。不料过了一个日子，他们又犯了罪。到这个时候，他们正觉得莫名其妙，他们想自己到底有没有得了重生呢？若是没有，自己真有过重生的经验，若是有，我怎么到如今还能犯罪呢？一个信徒走到这种地步是最容易失望跌倒的，或者他就会完全疑惑起他所信的道理来为可知呢。还有一些信徒能出一个比这个更危险的错误来，他们在得了重生以后偶然又犯了罪，便以为他们从此迷惘了。他们以为现在犯的罪再不能盼望的赦免，他想现在犯罪乃是明知故犯，他们以为现在所做的乃是亵渎圣灵。其实亵渎圣灵是什么意思他们还不晓得呢。他们以为这重生的人如再犯罪便再不能得赦免，这种错误的观念不知道害了多少信主的人。他们不为被神弃绝，但他们以为他们已经被弃绝了，所以他们一生度着委屈状痛苦悲观的生活。他们自己的境况既然这样的困苦可怜，自然更不能帮助别人引领别人了。圣经怎样回答这个问题呢？在亚哈耶书第一章八九两节，若是自己无罪便是自欺， 真理不在我们信量，我们跟自己的罪真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都要舍命我们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这段经文中我们是什么人呢？要写这封信不是写给无重生的人，那是写给已经得了重生的人的，而且不是说你们，那是说我们，那是连他自己也包括在里面了。大概总不会有人说写那封信的老师徒样无人的重生吧。他说我们这是自己无罪，便是自欺，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。如果得了重生人不能再犯罪，这两句话又怎么讲的呢？往下他又告诉我们一个得净的方法，我们要认自己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不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义的不义。这里将叫我们知道我们有罪，但必举往不必为举，只要我们能认自己的罪，就得到赦免和洗净。同时我们在这节经文中又可以看出来，得了重生的人能犯罪，因为得了重生的人能犯罪，所以他们需要认罪，好得到赦免和洗净。让我们往下再读他所写这几句话，约翰一书二章第二两节：我小弟们啊，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，是要叫你们不犯罪。若有人犯罪，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，就是那义的耶稣基督，他为人的罪做了挽回祭，不是当为我们的罪，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。这段话也是写给已经得了重生的人了。亚翰说他写这话给他们是要叫他们不犯罪，继续要写这些话给他们叫他们不犯罪，可见他们是能犯罪的了。因为他们能犯罪，所以用这个亚翰写这些话给他们，帮他们，提醒他们，叫他们不犯罪。但不行，有人犯了罪将怎么样呢？然后往下说什么话呢？他是说人有人犯罪，就显明这个人不是属神的，这人为人不得重生吗？还是说人有人犯罪，他就是明知故犯，再不能指望得赦免吗？就是人有人犯罪，神不要去下他得到的资格，除掉他所得儿子名分吗？不是这样。要为证这样说，这些书法后来的人发明，亚哈所说的乃是不人犯罪，在父那里我们有一宗保，就是义者耶稣基督，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。啊，这是何等宝贵的话，话是怎样能帮助那些被罪打扫的信徒，怎样能安慰他们，使他们不知绝望不知灰心。如果使得每一个孩子都清楚记得的话，将要多少无谓的痛苦委屈忧愁失望都被消除了，将要有多少被罪打扫的信徒于是就得到医治了。但也许有人以为圣经中有这一段教训正是极好的，他们想这段经文岂不要使许多信徒如此无空地去犯起罪来？他们想我们当极严厉的警戒信徒，说要是得了罪的人再犯罪，他们就是将神的儿子从顶十字架，他们再没有得赦免的指望，这样才可以帮助信徒不敢再犯罪。他们想如果我们讲得救人犯了罪人人蒙赦免，必要以许多信徒方胆去犯罪，那是何等可怕的事呢？上面所说的这种思想 是由于不明白圣经的道理而发生的。但是有一个信徒明白重生的道理，而且他自己也有过跟随主的经验，他必不会说这种话，也就不再有这种顾虑。他不但不说这段经文有害，他正要因为这段经文感谢神、赞美神了。比方说，我有一次住在一个朋友家中，天早晨我用地道过脸的时候，是手将脸刮破了一块。那一位朋友家中本来有许多医药用品，他一看见我刮破了脸，便立刻拿一瓶创伤药注射一些来涂在我的伤处，并且他同时将一瓶伤痛药送给我，又告诉我们便什么时候割破脸或是割伤了手，都可以随时涂一些在伤处，免得有什么毒物从伤口进去，以致染毒发生危险。我的朋友允许我是时候用完一瓶药，他还再送给我。我因为这个这样有用的东西可以避免受伤中毒的危险，便十分感谢我的朋友。以后我回到自己的屋子里，打开这瓶瓶子一看，其中的药真是不少。我计算这瓶药总可以用一百几十次呢，于是我便拿起过脸的剃刀来，将脸的左边、右边横的、竖的连割好几刀，以后再取些药出来，这个伤口的数目一一的涂上。我喊着说：“现在好了，我有创伤药了，我可以时常割破我的脸、我的手，无所顾虑了。”请问，如果这样做起来，看见我的人要说是什么呢？我觉得他们一定要说我疯了。但我不这样做，我拒不这做。创伤药是有用处的好东西，我感谢在临时我朋友的贵重，我要保存这种药，以便我失手割破皮肉的时候使用的。但我绝不肯因为有药的缘故就任意去割破我皮肉，割破自己的皮肉自己要受伤害，要感痛苦，除非神经有病的人谁肯这样做呢？亚哈一书二章一而两节的话正想神给他的孩子们的一瓶伤伤药，他看见他们有时因不留意一直受伤犯罪，他恐怕他们因受伤而惨毒死亡跌倒，所以他给他们这瓶药，叫他们在受伤的时候拿出来涂上。创伤药是为人失手割破皮肉的时候用的，但没有人因为有了药便拿去任意割破自己的皮肉，因为割破自己的皮肉自己要感受痛苦。神给他的孩子们的这段恩惠的言语是为信徒软弱犯罪的时候用的，但没有信徒因为有了这段恩惠的言语便去任意犯罪，因为犯罪在一个得了重生的信徒身上是最痛苦的事，连一个人割不了他的皮肉还要痛苦去背呢。我要将这瓶属灵创伤药借了给一切信徒的，我不怕他们因为听了这段教训去犯罪，我知道真的重生的人一定不肯故意犯罪，或者有些因为真是悔改心主，因为得到众生的教育，因为听了这段经训就无恃无恐的去犯罪，但这并不做顾虑的，因为没有得到重生的人无论如何总是喜欢犯罪，就是没这段经文他们所犯的罪又何尝少些呢？神的应许是为他的孩子们预备的，为人的重生假信徒若去妄用神的话，那就不是我们所能禁止的了。一个信徒犯了罪， 正如一个人受了伤一样，人都不愿意受伤，然而人爱免不了受伤。我们应当祝福我们的小孩子小心自己不要受伤，同时我们也当为他们预备治疗创伤的药品，使他们在偶然受伤的时候不致惊慌失措。我们也将受伤的痛苦和危险告诉他们，使他们因此怀着戒心谨慎自己免得受伤。但我们万不可以告诉他们说，人一受伤就立刻会生丧生死的。如果我们想必须这样警戒我们的小孩子，他们才不敢伤害自己。那样有一天他们偶然受了一些伤，那种伤顶不住危及性命的。但小孩子惊恐过度，所以吓到完了神经病了，成了废人了，那是何等愚昧的办法。真得了重生的人都不愿意犯罪，然而他们却难免犯罪。我们那位有智慧又有杂爱的天父，一方面在圣经中警戒我们不要犯罪，将犯罪害处都指示我们；一方面因为我们预备了些救济的药品，是我们在偶然犯罪的时候可以应用，免得我们陷在更大的危险中。可怜许多无知的信徒不知道从哪里听来的一种道理，听说信徒得了重生以后，如果犯罪别人再不能赦免，对他们所得的救恩与生命也要失去。其实犯罪的害处本来还没有这么大，这种错误的道理却把那些偶然犯罪的信徒他的心灵完了重病，有的经过多日才能痊愈，有的一生差不多成了废人，这是何等可惜的事呢。现在我们离开亚哈一书来读古林都全书中的几段话。古林都全书一章一二两节，用神之意蒙召为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，同弟兄说的你决心该关多神的教诲，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身蒙召做使徒的，以及所有在各处主告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的人，基督是他们的主，也是我们的主。哥罗西前书三章三节，你们仍是属肉体的，对在你们中间与基督分争，这岂不是属于肉体照着人的样子行吗？哥林多前书五章第二两节，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，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，就是有人设他父亲的妻子，你们还是自告自大淫荡爱童，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。哥林多前书六章第一节的第八节，你们中间有对此相争的事，仍敢在不义的面前求神，不在师徒面前求神了。你们定是弟兄与弟兄告状，而且告在不信的人面前，你们背着告状，这已经是你们的大错，为什么不请受气呢？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？你们是欺压人亏负人，而且所欺压亏负的就是弟兄。哥林多前书四章二十八三十节，人应当自己审查，然后吃这饼喝这杯，因为人吃也不分辨是主的身体，就是吃喝自己醉了。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，所以这也不少
不少。
请问哥林多的信徒是不是得了重生的人呢？在这封信的开始，保罗称他们为在基督耶稣里成身蒙召做圣徒的。我们能说在基督耶稣里成身的人还无人得重生吗？为人的重生人能成为圣徒吗？
由保罗所写的话中可以看清楚，哥林多的信徒却是得了重生的人。但在这一封书信里，我们看见在这些信徒中曾发现极度纷争淫乱的事，彼此相争，弟兄与弟兄告状，而且告着不信的人面前欺压人、亏负人、吃喝自己的罪等等的事。这些人性的事实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，得了重生的人还能犯罪，而且有时还能犯很大的罪呢。我们再读另外一封信里的基督话，一封书第一章第一节，奉神旨意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一方的信徒，都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。以法所书第四章二十五节到三十二节，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，个人与邻舍是实话，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，身躯却不要犯罪，不可酣怒到日落，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，从前偷吃的大再偷，只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，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，误会的言语一句可出口，这要随时是造就人的好话，叫听见的人得处，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，你原是受了他的印记，等候的熟的日子来到，一切苦路闹横、愤怒、燃闹、毁谤，一切的无度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，并要以恩慈相待，成人民的信，被主饶恕，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你们一样。保罗称以弗所信徒为圣徒，在基督的书里有忠实的人，就尊这些人不但已经得了重生，且他们所认的程度还很高。这是对这些人保罗写了上文所赢得一大段教训，他劝他们要弃绝谎言，个人与邻舍说实话，生气却不要犯罪，不可给魔鬼留地步，不要再偷，误会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，不要叫神圣灵担忧。他又劝他们除掉一切污度、烦恼、愤怒、烦恼、回谤等一切的污度。如果这个重生的人不能犯罪，保罗的这一大段教训不是完全没有意思了吗？我们不用劝诫一个哑巴儿童说不要撒谎、不要骂人，因为哑巴不会说话，他不能撒谎，也不能骂人。我们也不用劝诫一个信仰的人不要看婚姻的小说和淫人犯罪的电影，因为瞎子什么都看不见，他不能看小说和电影。如果得了重生的人不能犯罪，保罗写这一大段教训不是和教训哑巴的撒谎骂人、教训瞎子的看婚姻电影小说这样的无意义你了。第一段是在一般说书中有这类的教训吗？在彼得书信里也有许多这一类的教训吗？书所写的书信没有一封是写给不信人的，不过得了重生的人不能犯罪，这些教训不都成了毫无意思的废话了吗？不用是普通的信徒，提摩太是保罗所倚重的同工，保罗称他为爱的儿子，就是这样一位圣洁忠心的神仆，保罗还是教训他逃避少年的事业，从那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、信德、仁爱、和平，不是提摩他还需要逃避少年的事业，把重生的人还能犯罪的真理不是更加显了吗？我们现在再看一个保罗自己的经验，罗马书七章十四节到二十四节， 我们也晓得律法是属于人的，但我们是属于肉体，是已经卖给罪了。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，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，我所恨恶的我不去做，这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，我就因承律法是善的，即使这样就不是我做的，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。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，因为律律为善由得我，这是行的由不得我，不吃我所愿的善我犯着，我所不愿的恶我大去做，若我去做我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，那是罪的里面的罪做的。我觉得有个律，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，对按照我里面的人，我是喜欢神的律，但我觉得肢体中又一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，把我挪去，叫我附了那肢体中犯罪的律，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？无疑打落这段话是述说他重生以后所经过的一种真正的经验，他已经得了重生，他里面有一个新人，这个有神而生，里面的人喜欢神的律，因为按照我里面的人我是喜欢神的律，但他就在肢体中另有一个律和他心中的律交战，把他夺取，叫他附从那肢体中犯罪。